各位听众好，以下呢就是天德道学教研系统的第八讲，水文化之源融学。水呢大家都知道呢是几阔大的嘢，但是有好多人就忽略了它的重要性同埋佢嘅所謂滲透力，好多地方其實都會同水呢牽涉到嘅。圓融嘅意思就係話水呢係可以包容一切，不論佢乾淨水啊、污糟水啊都可以。水呢個學問非常之有深度。水嘅文化從文化角度去睇呢更加是离不开人，所以呢本人就写了一本书叫做《济川水的科学与哲学》。济川的意思就是简单来讲，济济一堂，汇聚成川，文人雅士谈道论德。實際上是有濟水這條河的，濟水在黃河的附近，它有一個特點就是它是清的，啲水黃河是黃色的嘛，很多那些泥的雜質，但濟水就很清。亦都在上書有說呢意思是輔助君王，令到社会更加和谐。我加埋现代嘅意义，环保要救济山川，因为我哋嘅河川被我哋人类自己污染咗。所以呢本书呢虽然写咗20万字，其实仲有好多嘢呢未曾包容落去。我自细呢就好喜欢听水嘅煮滚嗰啲声啊，即卜卜卜卜咁，就好似呢个宇宙天籁之声萦回耳边，好耐都离开唔到。抬头望下天，又鍾意遥望白云片片，纯洁的白色呢好似一大嚿雪球挂在天上面。而且那种变化无穷，令我一生呢都有无限的创意以至无尽的理想，任我天马行空，画宏图以显志业。从少年时代睇见家父用呢个水啊，加咗啲气功嘅能量落去，称为气功顺积水，可以替人治病噶，就产生咗大量嘅疑问，引发我喺科学上追寻呢个答案。呢度咧，真系要衷心感谢父亲嘅启发。后来因为接触滤水器，令我逐步了解水的知识。有一日忽然读到一句经典，巨水晶之体放八面之明，使到我呢真正明白所谓水的结晶状态，六角八面的立体形是一种最优美的分子状态。故此呢大量研究有关水的哲学同埋水文化的种种历史。当我知道日本人对水的实验结果说明了水有意识，那本书叫做《水知道了》，是冈本胜老师的著作。水能够传递信息之外呢，好似能够分辨咗善恶是非， 同人類呢係冇咩差別，令到我呢興奮莫名。再研究一下結合呢個量子物理學嘅測不準原理，足以證明自古所言萬物皆具靈性嘅真實性。因為我哋講水點樣知道呢？江本勝老師就係向水嚟到講說話，一杯水講完一啲善良嘅說話，將佢放入冰櫃裏面，冰箱裏面呢雪到凍一個溫度，然之後攞出嚟，水嘅結晶雪花呢用顯微鏡放大就會睇得好清楚。如果你講嘅說話係善良嘅，係好嘅說話呢，佢會呈六角嘅結晶體，即係八面立體化啦。如果你講啲唔好嘅說話，佢會變成扭曲狀態，即係話你講我愛你啊，你好善良啊，好多謝你啊，嗱呢啲說話就會係一個善良嘅說話，成為六角形。當你話你好衰啊，我嬲你啊，我鬧你啊，咁呢啲說話咧就會令到嗰杯水嘅晶體扭曲咗。唔單止咁樣，當水聽到一啲好嘅音樂，佢就會有一個好嘅狀態；聽到一啲唔好嘅音樂，我哋叫咩唔好音樂？哇！嗰啲太過激動嘅、刺激嘅、乒乒乓嘅，完全都係難以令人悦耳嗰種咧，佢就會扭曲咗。最後尾，江本勝老師更加能夠用呢個方法將文字寫張紙上高，咩都唔講喎，淨係寫張紙上高，貼喺嗰隻杯度。咁然之後呢又會產生同樣嘅效果喎、哦。即係話我哋如果寫住用日文又好，用呢個意大利文都可以㗎喎、哦。寫咗啊，你真係好靚啦，好漂亮啦，咁貼咗一杯水度，咁佢就會好好六角形。我多謝你啊，感恩你啊，又會一個好嘅。如果你鬧佢或者係啲講啲唔好聽嘅語言說話，你寫啫啊，用手寫完全唔出聲波喎，嗰個水都能夠仍然感覺到你。咁你可以知道水嗰個靈性係幾高呢。喺度嚟講呢，我哋可以講到中國人發現咗一本特殊嘅古籍經典，係考古挖掘出嚟嘅竹簡書，叫《太一生水》。佢亦都講到水嘅微妙性、重要性。當太一神創造呢個物質世界嘅時候呢，就係創造水為第一。我哋講嘅古代經典上書其實亦都係講水行先。埃及嘅祭司亦都要沐浴更衣，沖乾淨身體啦，先至去做祭祀嘅儀式。所以水係極其重要。喺中國嚟講，五行當中是水火木金土，水是排在第一位。我和水的情緣呢，就在21歲那一年第一次坐飛機去菲律賓旅行。哇，那飛機呢飛了上去就穿插在雲層之間，在上面呢很清楚見到熱烘烘的太陽。哇！嗰只鐵鳥咧，輕輕咁樣掂到啲雲，好似一種煙霧當中，又好似軟綿綿嘅白雲撥 陪伴住我呢架飛機，一溜一溜嘅彩霞咧擦身而過。當時咧真係心裏邊非常之喜悦、開心，能夠親身咧擦過雲端，真係唔係筆墨所能夠形容嘅。嗰時亦都記起大哲學家蕭昌明嘅一首歌，喺我個心裏面呢搖盪，就係、是、念字採購蓋地鋪天，依當今之病正再生之緣，同集法會探妙緣，踏破生死白雲間，我與白雲任飄遷，跳出白雲三千界，返本還原。在白雲之間打千秋，那個心境呢真的很平靜，亦都好像潛入了深海一樣，不知道人間天上。去到菲律賓旅遊的時候呢，其中有一個旅遊景點就是到百勝灘坐那些激流盪舟，當地嗰啲土人啦、就做船長撐船啦，咁亦都係指住岸邊話：，哇！嗰只船啊爛咗啊，嗱撞爛咗噶，好危險噶，等等等。但係呢個波濤洶湧咧之間咧，令到嗰只小艇咧喺度顛波，左搖右擺咧，高高低低嗰啲浪花打入去艇裏邊，真係驚險百出。真是令我感觉到水的惊险那一面，到达了目标呢真的有些满头大汗，虽然那时候很年轻啊，但是也都要感觉我们人是要面对无限的冲击，对抗所有不好的事，接受任何的挑战，跨越巨浪。当我回复内心的平静，我就想到人生会不会创造出一种无限的新智慧呢？我们要怎样追寻心中的真善美？能不能够将我青少年的理想图像付诸实现呢？将青春的火花燃烧，化为彩虹的光辉，飞上天边白云。呢次旅程呢真係令我亲身体会到水嘅强大力量。另一个故事亦都係令我深刻难忘嘅。当我年轻嘅时候呢，成日好驚落雨，因为落雨好多时呢分分钟有行雷闪电、狂风暴雨，甚至无山洪暴发，人命同埋财物呢自然就会损失。我唔系鍾意落雨嘅，因为落雨令人湿身，衣服一湿咗呢又会冷亲啦、感冒啦、伤风，甚至无发烧，喺屋企瞓张床度。好多时妈妈呢就会拎把遮嚟學校接我。仲記得制水嘅時間，我哋係住喺嗰啲四層木樓嘅大廈裏面，我哋住二樓。一有水嚟嘅時候呢，大家就嗌啦，樓下山水喉。大家为了四日供一次水呢，好匆忙咁样将所有嘅器皿啊都要装满水。妈妈同我不断咁样将啲水，我就拎细桶啦，妈妈拎个大桶啦，係咁倒係咁倒。为咗水，我 感觉到母亲的慈爱，为我担遮，感觉到她的辛劳，为我们装水储备。这些日子虽然过去了，但是水对我的情怀呢，却是深深印在我心灵当中。从科学角度去精细研究水的结构和特性，你会发现很多奇怪而令人惊异的结果。每一个水珠平均直径约为 5.5 毫米 GMM， 就含有100万个水分子团，几百万个水分子，蒙蒙细雨的小水点只有 0.2mm。 法国著名科学家拉雅石发现，水由氢氧两种元素即 H2O 构成，是极为简单的化合物，或者称为组成物。两者在元素周期表里面属于相同的族群，因为围绕原子核外的电子构造相似，在一般情况之下，同族元素表现类似或相同的特性状态。例如同一族群的硫、硒、铊，但是它们的氢化物乏点就比水为低。从理论上计算，由液体化为气体，水的乏点在绝对环境值一个单位大气压之下，应该是摄氏80度为乏点，而实际上是人人皆知的摄氏100度，即是超出了 25%。另一方面，依这些数据基础计算，水由液态变成固态的凝固点应该是摄氏零下110度，就远比事实上零度相差好大了。如果以小分子作为冰点咁样计算，应该在摄氏零下80度它就会滚起，在摄氏零下100度才凝结成为冰。这些这样的科学理论我们研究出来给大家参考，证明了水的分子结构非常之特别。做一个特殊现象，就是水不是冷缩热胀。一般大家很惊奇，一切的事物都是冷缩热胀的嘛，在这个地球。水不是。当水温度下降直至到去摄氏4°C的水，这个时候水的收缩密度是最高。当下降到3°、2°，水分子反为膨胀起来。去到0°，水要结冰了，水的膨胀点呢亦都是增加。所以我们见到的冰块，因为它那个密度是比水为低，故此浮在水上面。大家再细心想一下，如果水真是冷缩热胀，当水结为冰的时候，因为收缩嘛，就会沉咗喺啲湖底，一瞬之间呢，可能成个湖呢都结成冰。当成个湖呢结成冰嘅时候，湖里面嘅鱼类所有生物就会被冻死。 在第二年的春天，当温度上升，冰溶解的时候，里面是没有生物了。完全同我哋而家呢个地球嘅生态唔吻合，因为我哋保护唔到鱼类，保护唔到水里面嘅生物。相反地，而家水因为唔系冷缩，冰块可以结咗喺水嘅上面，保护咗湖泊下面嘅生物。令到春天冰塊溶解之後，又成為一個活潑可愛的生態。你說地球是不是太美妙呢？我們看一下西方人對水的讚美，當然很多啦。有人称水是原始的星色，哲学家加斯东尼扎拉在一本书《水与梦》里面讲，淡水是真正的神水，清凉之水，解渴之水，在这里赞美水。埃及人崇拜尼罗河，大家都知道了。腓尼基人崇拜阿多尼斯河，甚至乎四大的文明古国都会尊重他们的母亲河，包括了中国的黄河、印度的恒河同埋我哋嘅两河流域，幼法拉底河，而家嘅中东一大地区。喺我哋文明嘅地区，点解要崇拜河流呢？因为水可以灌溉植物，可以养活生灵，无形当中更可以洗涤我们的灵魂。澳洲北部呢，是以鱼呢为图腾的部族，他们求鱼呢是要在特定的圣地那里举行的，祭司呢用这些小的石头堆成一座小山，然后在顶部放置一块鱼神石，围住个石堆祈雨唱歌，同时呢洒水喺石头上面，再将有水嘅石头燃烧变为水蒸气，藉此与神联系，达至有求必应嘅降雨祈愿。在澳洲邻近的纽西兰呢，被誉为无污染的国家啦，山水清澈啦。澳洲政府的旅游部呢，是以推广他们的国家温泉为主要。这些温泉充满了温暖和包容的感觉。南美洲秘鲁的印第安土人呢，当他们种植玉米的时候，就会拿一种象征玉米的碎竹形的形石具，他们将水在这个特别工具上高加水，令到水神赐福丰收，獲得足夠的糧食。古希臘呢將水稱為 Arch, A-R-C-H-E, 意思是萬物之母， 并认为水可以产生圣灵。大多数圣灵是男性的，但是产生圣灵的水却是女性的代表。圣灵和水的结合就是男女两性结合和统一的原始人类繁衍观。古希腊人呢，将水作为爱情的象征，因为爱情好像流水咁温柔，必须双手合掌，小心谨慎咁样捧住，稍有松懈，爱情便会从手指之间流去，喺间隙当中逝去了。长者以此比喻嚟到告诫年轻嘅新婚夫妇，希望佢哋珍惜拥抱嘅爱情，维系幸福婚姻、快乐嘅家庭生活。蒸汽浴更系喺希腊非常之流行嘅，又喺公元前400年，沐浴呢已经被纳入为体育项目里面。所有大城市的体育学校呢，都是按照同一设计的建筑形式，有一些浅池呢作为淋浴，并有一些深的浴缸作为水疗的用途。亦都有单人使用的水龙头同埋水盆，浴室呢就装嵌了一些美丽的壁画。沐浴就成为艺术这样发扬光大，创造了很多基本的设施。有钱人就带着几个奴隶为他们穿衣按摩喷洒香水，使用非常柔软的羊毛，同埋变得满身香气，是一种高贵的享受。在希腊传说当中有青春之泉，能够使人返老还童。这些故事将会永远留在人类的梦中。罗马人阿兰马尼萨尔写了一本书《水与罗马人》，书中记载了尼禄将军将浴室建设作为国家发展的计划。大部分的公众浴室都是在下午四点至五点开放，一打锣呢就开放了，大家就在吃晚饭之前洗澡。庞大的罗马帝国都是共同咁样迷恋了水，每个地方都有公众浴室，有疗效的泉水成为好多浴室的遗址，而且他们用了各种的建筑引水道，再加上罗马人非常贪靓，将美容品踩面上高。原来美容品当中的原成分使到好多人有后遗症中毒而死。我提到的济川水的科学与哲学这本书里面有几个重要观点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提出水文化的包容思想是世界人类和谐和全球一体化的基础。第二，仔仔是聚集的意思，济川是聚集而成的大河川，从此古意结合现代环保的观念， 集点滴众人的力量，救济山川，保护环境，还自然碧波的美景。人地共合，共同荣辱。第三点，世上唯一水是不受冷缩热胀定律限制。在象形文字冰个字旁边的两点，可以证明中国人在数千年前已经知道冰是冷冻膨胀的现象。因为那两点的象形符号呢，是一个尖形向上，两个符号并列，就等于一杯水，水两边是向内凹的，但是当水摆咗入雪柜冰冷之后，水同杯嘅接合边缘呢，就系、是、变成拱起。所以古人有呢种细微嘅观察智慧。第四点，水有灵性，人嘅生命活动一举一动会由空气里面嘅水分，即系水蒸气呢，传递同埋储存喺宇宙之中。亦都可以证明论语所讲德不孤必有邻。有道德的思想行为自然在空间由水蒸气带到去宇宙这个公共档案储存起来。既是道德的理论，亦都能够被科学所认同。第五点，用水的科学证明水的哲学，用水的哲学解释水的科学。其实科学与哲学是可以互补相生，由此呢就产生了生物一体二元论的基础。第六点，大哲学家萧昌明先生在民国初年已经讲出最原始的水是六角八面立体的优美形态，由此创造宇宙万物，就是巨水晶之体放八面，放八面之名，这句经典了。第七点，提倡简单而有效的自然养生疗法，水疗法。第八点，长江流域因为灾害少，粮食足，成为培养文化名人的温床。北方或者中原地区为了经常应付黄河的灾难，想尽办法与自然抗争，成为政治人才的中心。人与地相对相杀，最终人类必须取得平衡共融之法，与水和谐共存，用水于善而拒水于恶，是非常重要的。第九点，用简单的正面能量，水是可以消解负能量的，清洗人与人之间的仇怨，用能量水为人祈福，与人行善，广结善缘，饮水思源，扩大感恩文化的思想与行动。第十点，认识华夏水文化以至各种多元文化大同共融的思想要义，作为基础通识教育，将文化历史转化为现代经世致用的科目。好，今次讲到这里为止，多谢各位收听。